美国和朝鲜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在上升。朝鲜说，正在仔细研究对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实施导弹袭击的方案。
朝鲜威胁对美国领地关岛进行导弹袭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关岛并不面临来自朝鲜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必须严厉打击阿片类药物滥用。美国每天有超过100人因阿片滥用而死亡。
中国时间8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朝核危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的时候表示，将以火焰与愤怒来应对朝鲜的核武器的威胁。川普甚至呢威胁动用美国的核武器。那么白宫的官员则是进一步的确认了川普总统这一强硬的立场。
不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则是试图消除对朝鲜威胁的恐惧。他表示，尽管平壤声称正在研讨让关岛成为一片火海的打击计划，但他不认为关岛面临着来自朝鲜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蒂勒森说，川普的措辞是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让他能够听得懂，因为他看来听不懂外交语言。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除了川普总统和蒂勒森国务卿分别就朝鲜威胁发表言论之外，所谓的通俄门的调查也在持续的展开。联邦调查局已经搜查过了川普的前竞选主任的住所。详细的情况，我们请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你好。我们知道呢，这个从昨天这个美国的媒体引用了这个不具名官员所泄露出来的美国情报部门的机密资料之后呢，提到这个朝鲜的确拥有所谓这个小型微型核武弹头的能力。那么之后呢，朝鲜也看到在这个联合国制裁案之后，他也强硬的表示说绝对不会将核武器放在谈判桌上。那么对于朝鲜这样的威胁呢，川普总统昨天在记者会上有所回应。我们先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North Korea best not make any more threats to the
朝鲜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他们将会遭遇到世界上从未见过的火焰与愤怒。他金正恩的威胁已经超出一般的正常声明，而正如我所说的，他们将遭遇到世界前所未见的火焰、愤怒跟力量。
Fire, fury and frankly power.
是，然后白宫的这个总统的高级顾问这个凯蒂安康威呢，昨天也被媒体问到，是说总统说了这么重的话代表是什么意思。那么康威他是再度的重申了总统的立场，他说总统说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代表美国的强硬的立场，要来这个对付朝鲜。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说话里面呢，说到了这个火，那么外界很多的这个分析家就认为说这个火有可能指的是战火，尤其呢他在最后还加了力量这个字。那么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还有更进一步了，把这个给阐述出来。他在他的自己的推特上发文说呢，他说要动用美国的核子武器。他说呢，我就任总统之后第一个命令就是更新并且现代化我们的核武军火库，现在他已经比以前还要更强大更威猛了。希望我们永远不会用到这股力量，但是我们永远都会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已经在他推特上讲了，就是可能会考虑到美国的核武军火的力量。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朝鲜的朝东社也发出了另外一个强硬的声明，就是说呢要发动攻击，把美国的属地关岛打成一片火海。那么对此呢，美国国防部也发出了强硬的回应。美国国防部的部长马蒂斯呢，在声明当中他就说，他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应该要停止考虑所有将会导致其政权终止以及其人民遭到毁灭的活动。那么这个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刚才发出的声明里面所强调的。那么我们看到白宫的副新闻发言人华特斯呢，现在这个跟总统一样都在这个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这个在那里度假。那么不过他一样有面对媒体，他告诉记者说呢，他说总统跟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将军一直都在与国安团队商讨跟朝鲜的事宜。那么呢，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马 麦克马斯特将军呢，也将在本周稍晚前往这个高尔夫球俱乐部与川普总统会面，一起跟国安团队来讨论如何来应对朝鲜的核武威胁。那么刚才我们最后也讲到是说，川普总统推文当中说呢，他说这个签署增强美国核武军火库是他就职之后的第一个命令啊。不过其实他上任的第一个命令是要来推翻奥巴马医保，那我们知道这个医保还没有通过。那么顺带一提是说，跟这个医保有关是川普总统今天下午最新的推文，他是在批评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那么批评说，麦康奈尔说推翻这个奥巴马的医保说了7年，但是却没有完成。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看到是说，即使川普总统现在在休假，但是这个通俄门的调查依然是在继续的进行。那么呢，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在7月26号的清晨突袭，突然检查了川普总统前这个竞选主任马纳福特位在这个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卓市的住所。那么根据他的助手所说呢，在调查人员带走了一些文件还有一些材料。那么目前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通俄门的这个特别检察官还有这个马纳福特的律师呢，都拒绝对这件事情发表意见。林森，
好的，谢谢耀义，这是记者耀义的连线报道。
美国朝鲜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还在上升。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布利安帕登的报道说，即使是美国对朝鲜发动有限的打击，也可能会招致致命的反击，甚至迅速升级成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
在最佳的情况下，美国对朝鲜的导弹发射基地或者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有限打击，并不能够重创朝鲜的反击能力。但是这样做或许能够迫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寻求对话，而不是冒险打一场他知道赢不了的战争。
如果金正恩保持耐心，利用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通过跟美国谈判找到出路，那么他或许可以保住性命。
但是人们不能指望平壤的这个富于进攻性的政权会谨慎行事，这也正是通过军事行动消灭朝鲜核威胁的理由。
一方面认为金正恩是疯子，可能会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有足够的理智，不会对美国的攻击做出反击。这两种说法之间似乎缺少连贯性。
朝鲜警告说他将用核武器回应任何军事行动，给美国一个严厉的教训。但是军事战略家说，有限的攻击更可能招致朝鲜对韩国发动致命的炮击，也可能是化学武器攻击，这会使南北韩边界地区的重兵对峙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28000名驻韩美军也会被拖入冲突。一旦发生攻击，朝鲜有能力在第一个小时内向韩国半数人口发射30万发炮弹，首尔地区的1000万人口也在其中。如果对朝鲜全部导弹与核设施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击，美国很可能需要对朝鲜进行全面入侵。
要确保摧毁朝鲜所有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这就确实需要结束朝鲜政权。
军事战略家说，最终美国军队会打赢这场对朝鲜的战争，但是这个地区也会变成废墟，付出数百万生命的代价。另外还有一个真实的可能性，这就是中国参战，支持他的盟友朝鲜，使已经很惨烈的冲突变得更加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布里安·帕登，首尔报道。
在朝鲜当局威胁对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进行导弹袭击之际，正在从东南亚返回美国途中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仍然按照原计划经停关岛。我们来看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正在从东南亚返回美国途中经停关岛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表示，他没有考虑过要改变他回国的路线，而且他也不认为关岛面临着来自朝鲜导弹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蒂勒森还试图打消美国民众的担忧。
我认为美国人晚上应当睡得安稳，不要对过去几天的这些言辞感到担忧。
在美国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案后，朝鲜威胁要对美国进行报复。川普总统星期二警告说，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他们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战火与盛怒。随后朝中社称，朝鲜军队正在认真研讨对关岛进行导弹打击的计划。蒂勒森为川普总统对朝鲜发出的严厉警告辩护说，川普总统只是想要明确告知朝鲜政权，美国拥有无可置疑的自我防御能力，并将保卫自己和盟友。 美国与朝鲜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引发了关岛民众的担忧。关岛总督卡尔沃在第一时间发表讲话，让关岛人民放心。
I'm working with Homeland Security. The Rear Admiral.
我正在与国土安全顾问、海军少将以及美国一道，确保我们的安全。我要向关岛人民再次保证，目前我们的岛或是马里亚纳群岛没有危险。
这位关岛最高民选官员表示，关岛好几个层次的防御都进行了战略性的部署。他还从白宫那里获得确认，对关岛发出的威胁或是袭击就是对美国发出的威胁或是袭击。他说，为了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与相关人员讨论军方以及地方一级应急人员的准备工作。平壤声称正在研讨让关岛成为一片火海的打击计划，引起了人们对美国在太平洋的这个领地的极大关注。关岛位于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最南端，1565年被西班牙占领，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成为美国的领土。这个小岛距离朝鲜东南部只有3500公里，而它距离美国最近的夏威夷则有6500公里。由于靠近中国、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半岛，关岛对美国军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被看作是美国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目前人在度假中的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如果朝鲜继续威胁美国，将见到世界从未见过的火焰与愤怒。强烈的言论立刻引发了多位国会议员的反弹。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奕华。奕华你好。
平章你好。
奕华给我们介绍一下川普总统星期二的战火与怒火说在国会引发了怎样的反响。
好的，就像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个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最近可以说是陷入一阵口水战。星期二总统川普是公开的警告朝鲜最好不要再继续威胁美国，否则将面临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怒火与战火。那么在几个小时之后呢，朝鲜是立刻透过了官方媒体发表这个宣布说，这个他们朝鲜正在考虑用这个导弹呢来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射击。那么对此呢，国会已经表示了强烈的担忧。我们知道其实国会现在是处于休会的状态，国会议员都已经返回了各自的选区。不过呢，在总统川普的这个言论，昨天的言论一出来之后呢，多位的国会议员是立刻发表了声明做出回应。那么可以想见，民主党议员方面可以说是一阵的这个批评，认为总统川普的极端的言论还有这种说法对于现状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会让美国处于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样是来自马里兰州的参议员卡丁参议员呢，他在星期二的晚上呢是立刻发表了书面声明来回应总统川普的说法。那么他谈到说，总统川普的评论呢对于现况一点帮助都没有，并且再次显示了他缺乏处理美国危机的判断力和特质。他也这个卡丁参议员也提到说，我们不应该和朝鲜一样在核战争问题上使用狂妄挑衅的言论，也没有人认为和朝鲜发生冲突将是一场轻松光荣的战役，也不应该误以为朝鲜的核项目能在单一次的袭击中就被摧毁。那么除此之外呢，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范恩斯坦参议员呢，也在星期二总统川普的言论在新闻报道出来之后立刻发表了书面声明。那么范恩斯坦参议员他主要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认为现在最好的解决朝鲜的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利用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么范恩斯坦议员呢，他提到说，孤立朝鲜的这个政策呢很明显的没有这个发挥效益，并且呢毫无疑问现在朝鲜正在持续的追求在这个射程能达到美国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上安装核弹头。那么这告诉我们对于朝鲜所实施的孤立政策并没有奏效。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虽然呢这个大多的议员着重在于讨论这个朝鲜对于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不过也出现了直接批评总统川普言论的共和党议员。首先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凯恩参议员呢，他在星期二接受了这个亚利桑那州当地的这个广播媒体的采访时，谈到了有关问题，他更是直言表示他对于总统川普的说法完全的不认同。我们来听听麦凯恩参议员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我对总统的评论表示异议。你必须要很确定你能做到自己说了就要做的事，能言出必行。我所见到的伟大领导人当中，他们在准备后做出行动前不会说出威胁的话。
是的，麦肯恩参议员他在这个受访的时候，他也谈到了说，他其实呢认为这个总统川普的言论将会把美国推向一个更危险的境地，使得美国和朝鲜的冲突呢更加的接近，因此呢他是非常的不认同。那么这当这个主持人在这个询问他之后呢，他也谈到了说，他其实并不知道总统川普他到底在说什么，他不过呢他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放弃了解读总统川普的言论。平章，
这是否也凸显了国会的共和党人和白宫之间现在是出现了不同的步调呢？
是的，就是这个有关的这个观察呢，在多家的美国媒体呢，目前也都有这个注意到，还有观察到这样的情况。许多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似乎已经出现了这个不是很认同，还有支持川普的这个言论。那么最新的一个情况呢，则是发生在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他星期一呢是在肯塔基州的一次公开的这个活动上呢，首次谈到了他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这个无奈以及挫折。那么他在这个他的演讲当中呢，是谈到了说，我们的新总统，也就是总统川普，他因为缺乏这个行政还有政治的经验，因此对于立法在国会方面的立法程序以及立法所需要的时间，似乎没有真正这个正确的这个认识。那么常常会设下一些与现实情况没有帮助的这些有效期限。那么在这些有效期限没有达到的时候呢，这个国会就会被扣上一个没有效率的这样的一个罪名。那么他对此表示说，听到这样的情况，他其实非常的挫折，并且非常的反感。那么这个麦康奈尔他在他的演讲当中呢，也谈到说，国会呢是有两年的任期，他希望各界能够在这一届的任期结束了之后，再来评论国会的表现。我们来听听麦康奈尔参议员在公开的活动上怎么说。
Now our new president had, of course, not been in this line of work.
当然，我们的新总统以前从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工作。因此对于民主程序中事情处理的速度有过分的期待。我认为人们觉得国会效率不彰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太多与现实不相干的有效期限，并对于立法程序的复杂性不了解。可想而知，我们的政敌会很喜欢用这一点来攻击我们，但我希望大家能在本届国会结束时再来评断国会的表现。
那么就像我们刚刚的同事这个黄耀毅呢，他在这个刚刚的连线当中也介绍过了，白宫对此呢在今天下午稍早呢也做出了回应，不过呢是反击了麦康奈尔的说法，认为是这个麦康奈尔的理由还有借口太多。那么白宫他们在这个总统川普在推特上甚至讽刺了这个麦康奈尔，说这个国会是否还需要另外一个4年或7年才能够推翻奥巴马医保。看得出来这国会方面呢和这个白宫似乎出现了一些不同调的情况。那么最新的这个情况呢还包括了这个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麦康奈尔参议员以及麦凯恩参议员之外呢，亚利桑那州另外一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弗雷克参议员呢，他最近是出了一本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保守派的良知》，里面呢大肆的批评了这个总统川普在选举期间以及上任之后的一些表现。那么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在共和党内部似乎出现了一股反对川普或是不认同川普言行的一派的声音。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朝鲜和川普之间措辞强硬的相互威胁让许多投资人感到不安。亚洲、欧洲和美国的股票价值普遍的下滑，黄金等避险投资产品的需求应声走高。香港、德国和法国的主要股指下滑了1%或者更多。美国的股指在星期三交易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下跌了0.4%。在星期二双方怒骂之前，美国的股市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在星期三的交易中，黄金需求强劲，推动其价格上涨了近1%。黄金是人们在动荡时期保护资产价值常用的一种贵金属，那么石油价格也出现了上涨。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将于周三决定是否批准中国投资方收购芝加哥证券交易所。法国总理证实星期三在巴黎郊区开车冲撞一批法国士兵的男子已被逮捕。中国女游客赵燕2004年在美加边境被美国移民局的警察殴伤，美国政府近日被判向赵燕赔偿约$46万。
当地的棉农来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试图消除对朝鲜军事威胁的恐惧。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发表了对朝鲜火焰与愤怒的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川普竞选团队负责人马纳福特的住宅进行了突击搜查，加紧了对俄罗斯干预去年总统大选的调查。
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宣布，明年一艘美国航母将首次访问越南。美越两国50年前曾经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是两国关系水平不断提高的最新的迹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会晤了到访的越南的国防部长吴春丽，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关系以及地区安全挑战等议题。两国的防长还同意扩大海军合作并分享信息。据悉，美越防长会晤后达成一致，即美越密切的防务关系是基于美越南海自由航行共同利益之上。目前还不清楚会派哪一艘航母访问越南。实际上，今年5月越南总理阮春福访问白宫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就已经提出了航母访问越南的想法。当时呢，越南媒体对此一度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将就中国投资者收购芝加哥证券交易所一事做出决定。这项收购收到了多名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金融安全的威胁。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是平章，我们看到今天呢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最后期限啊，来决定是否要批准中国财信集团牵头收购芝加哥证券交易所的这一笔交易。但是我们看到直到现在呢，这个决定还没有出炉。那么 SEC 迟迟没有做出决定呢，也不难理解，因为这项交易在去年的2月份公布之后呢，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那么在财信集团给 SEC 的一封信中呢，公司就表示说，这一次收购的目的是帮助建立中国与美国的资本市场的连接。那么我们也知道，收购也会为中国公司在美国挂牌上市提供更多的通道了。我们知道，过去的20年里呢，美国市场的 IPO 是呈一个下降趋势的。那么包括芝加哥证交所在内的支持者就认为说，这一笔交易可以带来转变。但是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比如说上个月11名国会众议员就敦促 SEC 要封杀这笔交易，称这是对美国金融安全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威胁。那么其中来自北卡的联邦众议员皮坦吉尔就指出呢，说中国的市场缺乏透明度，很多企业是受到中国政府影响的。那么他担心收购成功之后 ，SEC 将会无法对这些行为来进行监管。另外呢，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联邦众议员曼钦也提出了类似的担忧。他认为中国侵犯美国的企业知识产权以及政府支持网络攻击这样的行为是时有发生，而这些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川普总统也在竞选的期间呢，是提到了这样的这一笔交易，称这是美国正在失去竞争 争力的一个例子。那么 SEC 本身也有自己的顾虑，早在2011年的时候呢， SEC 就发布了提醒，指出有中国的投资者希望通过收购美国的上市公司，以此来绕过繁琐的 IPO 程序，达到在美融资的目的，这样是有危险的。那么去年呢，也至少是有45名的国会议员发表了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对这一收购计划进行国家安全审查。那么这笔交易呢，是开始于2015年，中国的财信集团是牵头，以3000万美元希望收购芝加哥证交所。那么如果交易成功的话呢，中国的投资者将会获得芝加哥证交所49.5%的股权。但是这笔交易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是必须要经过 SEC 的批准才能完成的，庭长。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通用电气，也就是 GE， 宣布将关闭其位于纽约罗切斯特的生产线，并将这部分工作呢转移到中国。该生产线将在2018年6月正式的关闭。通用电气没有表明具体有多少员工将受到影响，但是该公司的官员表示，预计受影响的员工的人数会在100人之内。罗切斯特生产线主要是组装电子电路板。通用电气公司宣布，这部分产品将交给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的捷普集团在中国的工厂来组装。通用电气表示，失去工作的美国员工将获得遣散费以及学费的补助。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一直设法防止制造业的工作流向国外。
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确认，星期三在巴黎郊区开车冲撞一批法国士兵的男子已被逮捕，有6人在当局所称的蓄意袭击中受伤。法国警方在巴黎北部追捕这名男子的途中开枪击中了他，并在车中实施了逮捕。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启动了反恐调查。巴黎市长表示，毫无疑问，这次袭击是有预谋的。这次袭击是过去2年半以来针对法国士兵和警官的第15次袭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美国除了打赢阿片类危机这一仗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在美国，平均每天有超过100人因为阿片类的药物的滥用而死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妻子梅拉尼亚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莱斯的陪同下对记者表示，毒品泛滥威胁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药物滥用是目前美国人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阿片类药物滥用致死的案例自1999年以来翻了近2番，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
川普把阿片危机归咎于前任政府，称2011年至2016年间，对于毒品相关犯罪的联邦诉讼量减少了23%，被定罪的联邦毒品犯罪者的平均刑期也缩短了。川普发誓会扭转这一局面。
这类毒品很多通过南方边境走私进入美国，我们在边境非常严厉，我们正在和中国对话，那里是某种人工合成类毒品的来源，我们正在同其他国家对话，谋求合作。
一个研究毒品危机的委员会上周敦促川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阿片危机的全国紧急状态。普莱斯部长说，2015年有52000名美国人因药物滥用而死亡，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他说，他的部门将努力确保对所有成瘾者采取医疗康复措施，并且支持对于不使用麻醉剂治疗疼痛的研究。
为了引起关注，我们走访了全美很多个州和社区，试图找到最好的应对方式，哪些办法行得通，哪些行不通。我们与那些被成瘾危机摧毁的家庭谈话，与那些已经康复的瘾君子谈话，看看哪些措施是有效的。
普莱斯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在研发预防成瘾的疫苗和不会成瘾的止痛药物。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中国公民赵燕2004年前来美国旅游，在美加边境城市被美国的海关安全人员殴伤，从而引发了刑事和后来的民事官司。赵燕在刑事官司中没有获胜，而近日这起民事官司获得了宣判，美国政府被判赔偿赵燕46万美金。今天我们请记者海涛来谈一谈这个案子。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赵燕这个案子的前因后果好吗？
就是你说的，刚才他是2004年，他是一个天津的一个市民，他来美国旅游，那么从加拿大过境美国的时候，正好这尼亚加拉大瀑布， 他过去美国的时候，到美国这个边境呢，被一个美国国土安全局的一个就是海关的一位特工叫罗兹，就把他抓住，就询问他，他就跑，然后罗兹就对他使用了就是过量的这个暴力，结果导致赵燕受伤。最后呢，赵燕就因为把他赵燕认为打了他很重，所以他就就是告到美国政府，结果美国政府去代表他，美国的检察官来代表他提起了刑事这个起诉，这个起诉这个罗兹。那么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审理和宣判之后呢，这个罗兹大概一年吧之后，罗兹被大陪审团宣布他无罪。那么赵燕呢，他就非常不满意。当时这个事儿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很强烈的反响。中国驻美国纽约的这个总领事馆表示遗憾和这个非常这个不满，震惊。然后中国当时的那个外交部那个李兆新先生也表示着非常不满，讲中国的媒体和网民一边倒的说是这是美国的种族歧视，媒体不公啊，如何如何。但是又过了好多年之后呢，这个他又赵燕呢，由于他从那个刑事官司呢跳到了民事官司，结果他就打赢了，是不是？大家宣判，最近这个美国一个联邦法庭就判美国政府败诉。判美国政府呢赔偿赵燕$46万，这就是整个案子，他用两个案子连在一起，这就是整个两个案子。这个赵燕是前输后赢，就是这么回事。
是，那么这个案子打了13年啊，先是刑事案输掉，然后现在民事案赢了，该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这就是在美国，他非常强调程序正义。你比方这个案子出来之后呢，美国一个就是检察官，就是纽约的一个检察官，他就说啊，他说美国法官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当年在这个案子当中，在刑事案子当中，我们美国政府是起诉这个罗兹的，而到民事案子当中呢，我们是给罗兹辩护，因为这个民事案子中的这个原告变了，原告就变成这个赵燕了，然后这个那个他就变成这个然后美国政府它起的双重的作用，在刑事案子中他是为那个起诉罗斯，在民事案子当中他是为罗兹辩护，结果这么一来呢，就是最后的结果是赵燕得到了大概$40多万，但是他的求偿的原来的标准是要求得到$1000万。
嗯，这是对于程序正义的一个反应，是吗？
是。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电影《战狼二》在中国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部电影是否表现了中国高层强军强国的所谓主旋律？在当今国际环境和中国军力日益上升的环境下，如何解读《战狼二》票房现象？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您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最近一部叫做《战狼二》的电影在中国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的票房超过了36亿人民币，有机构预测说最终可能会超过50亿，甚至会冲击60亿。那么影片选择在中国建军节前夕公映，是否表现了中国高层强国强军的所谓的主旋律？中印边界的对峙是否激发了中国民众所谓爱国爱军的热潮，从而使得影片赢得了空前的票房效益？在当今国际环境中和中国军力日益上升的环境下，如何解读《战狼二》的票房现象？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平。
先生好。
这个《战狼二》到底是我没有看过，就是最近炒得很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它就何以能够引发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叫做《战狼二》现象了？
是它在美国有少量的影院上映啊，正好在我们那边我也去看了呢。它其实是讲一个中国的前特种兵。退伍以后到非洲去寻找他的过去的恋人，然后正好碰到当地发生那个扫乱军事政变，然后他凭借他个人的武力加上那个就是说中国政府的那个支持，就是去怎么去拯救平民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好像是这个故事情节比较的
其实比较简单，就是
比较简单，但是很有这个动作性的这样的一种。
对，其实它主要是一个动作片，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那个票房，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是就是说一个制度性的那个档期的原因，因为7月份是中国政府的规定的一个就是说国产影片保护月，就没有任何好莱坞或者国外的那个电影上映。就你像这边本来准备引进的《敦刻尔克》啊，那个《蜘蛛侠》这些都推到8月底到9月初上映，所以它没有面临来自好莱坞的压力。同时在第二个一点就是说，它同时间上映的那个国产影片方面，其实本来建军那夜是很被看好的，被政府看好，因为它是直接表现给那个八一建军节献礼的。但是可能在年轻人，对年轻人来说，这个直接献礼的片他们接受程度很有限，所以转而去更愿意去支持这种就是从草根性质，从完全民间的角度来拍的这种商业片的性质。这就同时在另外一些就是说其他的一些电影，比如说言情的方面，什么三生三世这些，民众更加反感，因为这是一些所谓的小鲜肉，就是很年轻的演员，过去在演技方面不是很努力，单纯靠特效来表现，他们对这个很反感。只有这一部影片虽然说成本不是很大，但是它是实打实的拍一些动作场面，他们更加去愿意去支持这个。但我觉得如果影这就只能在前期解释，就是说票房比较好，但你到现在这个规模，就是昨天他正式宣布已经观看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次了，这样一种现象的话，就不是说简单的那个和同僚对比就可以表现，我觉得更多表现得出来一种中国民众一种集体的那个意识，就是说这种意识在现阶段需要发泄。就什么意思，我觉得是一种中国人民不仅是站起来，更是强大起来这种感觉，就是说特别是在国际上这种表现，
更多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一些东西，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对，特别是在各国际舞台。
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影片也是在美国在一些部分影院也放映了，那么据了解呢，实际上主要的观众还是这边的这个华人观众。那么和好莱坞的这个动作片所不同的是，好莱坞的动作片凸显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而这个《战狼二》似乎是强调的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是这个除了这个军人之外，还有他背后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的如何的强大。那么我看到这个网上有很多网友就贴出来了，比如说说是在这个
结尾
电影当中，结尾当中拿出来一本中国护照，说是中国政府如何如何强大，无论你身在什么样的地方都可以带你回家等等等等。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首先他电影本身就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表现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但是只是他很聪明的就是说，就最后关头觉得个人撑不下去的时候，他让国家出现了，国家的形象出现了，而且这种国家形象的出现就是一种特别强势的形式，包括中国海军那个舰队直接向那个反政府武装的那个开炮，这种在这个现实当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特别是以中国目前的那个外交态度来说是不能发生。同时这个护照这个事儿其实也是一种虚构的一种夸大的，因为中国的护照那个背后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一句话。
我相信哪个国家的护照后面也不会
写，也不会
写
这么一句话。对对对对，就说他其实是就说很聪明的利用了这个民众当中有这种爱国主义，有这种民族主义需要宣泄，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军事、政治实力不断提升的这个过程中，这种有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已经在那里了，就是说中国需要就是说 不再像过去一样表现得很韬光养晦，我们需要让世人了解到这种强大，而当个影片正好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这个国家可以变得这么强大，所以这个正好和民众的这种心态啊，正好呼应。
这是不是和这个就是这个影片当中啊提到的这种什么"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你要知道这个"虽远必诛"这个口号，这个很有这种影射的意义啊。
是，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政府一向强调这100多年来怎么样的外族的侵略等等这样的一种观念。那么在当今的这个，比如说正好是这个中国和印度有一个军事对峙，还有这个南中国海的争端、钓鱼岛的争端等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还是就是说，中国官方表现就是说特别隐忍，就是说还是很追求一种和平解决的方法。但是在民间，这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一直的韬光养晦，包括在众多的那个外交争端上，那个中国选取的一些就是说隐忍的政策，特别是在目前中用这种对峙，就是说一开始。民众当中是否有这种环境，就一开始就不应当那个姑息，就是说就应当直接就是说用武力或者直接对抗的方式把它点出去，到现在这个相当于骑虎难下，所以这种需要一种强硬的直接的方式去解决争端的态度在民间积累了很久，所以这电影正好表现出来一种态度。但我觉得官方不一定是想那个就是说宣扬这种电影中表现的这种很强的态度，他只是借助这个电影来让民间记事，然后让国际社会了解到哦，中国民间有这份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战，就是说表现中国人民不畏惧任何外来的压力，他其实在这种借势的一种过程中。
嗯，这个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口诛笔伐，这个也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现在中国有很多这个民众在批评中国政府说你这个无力的时候，就是说当你受到了侵略受到了威胁的时候，只会去骂对方，有这样的一种批评。那么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什么虽远必诛，那么实际上给人一种感觉还是用一个电影来表达，这样还是口诛笔伐的这样的一个根源。那这样的一个电影，这样能够是不是会促使中国的外交政策会在未来的外交政策会变得更加强硬？
我觉得可能还比较难以看到这种很明显的转变。我觉得它能够有这么大的票房，有一定，这特别是到了后期肯定有官方的作用在慢慢的推动，包括国家版权局就前几天发文就说这几部电影我们要那个重点保护，我们要重点查那个什么盗版之类的，就保证它的影院的利益，就说表现某种程度上一种官方的那个支持态度。但是就像我前面所讲的，就说官方不会明显的表现出特别强的，它只是要让外界了解到中国民众可以变得很强硬，然后他才可以说在某些场合他说哦，有时候我们民众这个要求我们要表现强硬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他会利用这种民众的强硬来作为一种就是说在政治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那可以运作的一种手段。
现在实际上面对着朝鲜的这样的核武器的这样一种威胁，这样的一个危机啊，中国许多民众也有一种情绪，就是希望中国政府呢能够对这个朝鲜也采取这个强硬的态度，强硬的政策，甚至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那么前段时间也有报道说呢，中国也是进行了类似这样的演习。你觉得中国对于这个朝鲜问题上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吗？
我觉得可能这个可能性应当比中国对印度或者中国对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应当要少得多，毕竟和朝鲜的关系主要是还是联系很紧密的，而且从那个意识形态，而且从那个经济联系上说，那个这种联系很难被这种就是美国的压力强行中断。而且你中国帮助美国来共同对付朝鲜的话，那个有很多很深层的利益会得不到保障，那个中国会不会愿意看到那样的前景？所以我觉得暂时不可能对朝鲜采取很强硬的态度。
我们知道这个《战狼二》在美国放映了，就是我看到报道说啊，说在美国的这个票房啊，可以说是比较惨淡，甚至有这边的媒体就是说呢，说这样的一个片子是不切合实际的，只不过是一个档次比较低的一个动作片而已。你怎么看这种评论？
我觉得动作片它其实这几年确实是没落了，在超级英雄片这种大型这个大势就是说占领影院的情况下， 你像在美国也一样，那史泰龙、施瓦辛格他们过去演的动作片现在也没落了，也不知道。其实这个战狼啊，他更适合的比较对象就是史泰龙演的那个第一滴血，或者是叫兰博系列，一模一样的，就是在国外，就比如说在阿富汗、在越南、在缅甸，怎么去那个就是说以一人之力去拯救当地平民的危机当中，而且从制作规模上来去演差不多，他其实只有最多后来加到2亿人民币，只有3000万美元的票那个成本，对这边好莱坞的演员来说，其实确实是一个 B 级片。但是票房说不上惨淡了，就是说它只是上映的场次比较少，只有50几场，然后50几个银幕，然后每个银幕3000多美元，就是说3天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场次大概有100来人看，这个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我们可能还有1-2分钟的时间，想说一说，通常像这样的一个电影，这样的动作片或者军事片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或者是军事演习，都会有一个假想敌。那么从这个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这个影片当中的口号，你觉得这个影片的假想敌是谁？
他还是表现的比较隐晦，有所注意，他没有表现一个就是说特别的国家来作为一个反派的形象，特别是他那个提到在非洲发生动乱的国家，地域上也是很模糊的。你比如说他的一些特征，包括那个军事政变啊，包括那个病毒，一种非常厉害的流行病毒的转发，这个都是综合了非洲各个不同的国家的那个一种负面的那个情况啊，把它集中到一个虚构的那个国家里面。同时他片中作为一个最集中的反派出现的，其实是所谓的雇佣军，但这个雇佣军的形象都是由白人，他说是来自欧洲的，或者是一种白人形象来扮演。这种对比的话，你可以再联系过去几年中国比较盛行的一些，比如说在电视剧领域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手撕鬼子那样的神片，然后在电影领域的包括那个民族英雄，像叶问这种民族英雄打那个外国大力士啊，这种就是说还是延续那种方式，就是为作为个体的小范围的那个中国的一些比较强硬的那个力量和国外的那个小范围的那个势力之间的那个段，还没有上升到一种假想敌，用一种国家来作为假想敌的。
恐怕影射的还是所谓西方列强，
就整个西方列强白人的那个就是殖民文化这种感觉。
好的，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泄密、变性、电子艺术，这些看似无关的因素，在纽约的一个三维面部塑像展中连接到了一起。艺术家和其创作的对象，也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泄密者，前陆军情报分析师切尔西·曼宁想告诉观众，人类的基因共同点远多于不同点，而一个人的 DNA 并不能解读出一个真实的你。
走进位于纽约下城的弗里德曼画廊，迎面看到数十个彩色三维面部塑像，他们性别各异，有男有女，种族多样，有黑有白有黄。艺术家杜威·哈格伯格说，这30个塑像都是根据前美军情报分析师曼宁的 DNA 样本，通过计算分析系统用立体打印机制作出来的。杜威·哈格伯格是伦斯勒理工学院电子艺术博士，他表示，一个人的 DNA 并不能告诉你他的种族和性别。
我们的基因组中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你看一下基因数据，它讲述了许多有关你是谁、你是什么的不同的故事。这里就有30个故事。
曾任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师的曼宁，因泄露大量机密给维基解密，被判35年徒刑。奥巴马总统离任前对他特赦减刑，他于2017年5月出狱。曼宁2010年被捕后，其形象被禁止公开。在狱中，他通过荷尔蒙治疗从男性变成女性。他从狱中将他的 DNA 样本寄给了哈格伯格，供他重建其形象。
我希望人们从这个展览中了解，我们的基因其实并不能告诉我们是谁，因此我们的基因是开放的，对基因的解读是很主观的。我的作品就是要推翻遗传决定论，提倡由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身份，而不是通过外部来启发我们的身份。
杜威·哈格伯格表示，他的作品挑战了已被用于警方执法的 DNA 嫌犯图片的可靠性。他说，他跟曼宁都认为，人类的基因共同点远多于不同。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川普总统现在正在新泽西州度假，并没有选择美国总统专属的避暑山庄，所谓的戴维营。那么这个又被称作香格里拉的地方，除了休闲之外，还兼具办公室的作用。来看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我现在位于马里兰州的瑟蒙特小镇，您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不过从这儿呢可以通向美国总统专属的避暑圣地以及隐秘的外宾会客厅。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带您从这条路一直走向那个神秘的地方。
青山拥簇，碧水潺湲，房屋鳞次栉比，安静惬意的像一首田园诗。这里就是瑟蒙特小镇，约翰金奈尔德是这里的镇长。
跟大城区相比，这里气氛很轻松，非常悠闲。
Very laid back.
瑟蒙特号称山峦之门 ，Gateway to the Mountains， 从这里可以通往凯托克廷山，也就是阿巴拉契亚山脉最东边的一部分。而穿行在群山翠岭之中，你很可能遇到一个高度七米的地方——戴维营 （Camp David）， 由前总统罗斯福开发成为美国总统专属的度假胜地，并称之为香格里拉。历届总统或多或少都会来这里。
Very peaceful place.
这是个非常宁静的地方，在夏天非常凉爽。你回想1930年到1940年早期这段时间，空调设备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所以如果你有个地方可以去，离华盛顿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但是温度却要低15到20华氏度，地处山腰上丛林间，在那里你都没法想象，其实你和城镇文明只有2到3英里的距离。
戴维营的戒备森严，任何人不能在门口逗留。我身后这条路呢，就通向戴维营。但是到达它入口前300米的距离就已经不能拍照了。
戴维营周围有安全级别最高的围墙，这个又名瑟蒙特海军支援设施的地方有着与之相称的安保规格，也有永久驻扎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他们可以封了整座山，没有人可以进来，因此他们能为在那里的总统提供终极保护，所以它是个很安全很偏僻的地方。
也是美国总统会见重量级外宾的地方。丘吉尔曾经在这里垂钓，赫鲁晓夫曾睡在这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和平协议戴维营协议，顾名思义也是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双方在这里签署的，因此这里被赞誉为和平圣地。
卡特政府时期，他们和萨达特以及贝京在这里举行了中东峰会。后来当萨达特被刺杀，戴维营所在的公园管理局追送给埃及一块石头，这石头真的是从当年他们几个钓鳟鱼的鱼塘取的。我父亲负责雕刻并送到埃及悼念萨达特。
还是美国总统隐秘的办公室，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回忆录《峭壁边缘》中记录了自己上任之初与前总统小布什在这里工作的时日。
2006年8月，总统把他的经济团队召集到了戴维营。次日清晨，我出去跑了一会儿步，一路上卡罗莱纳鹪鹩和林层高处那些迁徙鹰鸟的响亮歌声伴随耳边。路上我碰到了温迪和第一夫人劳拉·布什，他们正要去赏鸟，身后跟着一名特勤局的特工。早餐过后，总统的经济智囊团前往戴维营的主屋月桂屋。戴维营所有的建筑都以树的名字命名，聚集在了一个木板搭建的大会议室中。
像月桂屋一样的木质别墅在戴维营里有10多幢，比如总统寓所山羊屋、休闲娱乐山核桃屋、客房桦木屋等等。占地约180英亩的营区设施一应俱全，保龄球馆、小剧院、高尔夫球场、游泳池、钓鱼池，甚至是通往地下30米的战时指挥室。不过前总统里根则更喜欢去营外活动，在山林草木间戏马游江。
很多总统用待遇营是因为他与世隔绝，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不会有记者跟着，不会有人问你问题，美好又安静。
与戴维营做邻居，对于瑟蒙特小镇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居民约翰·布朗经营着自己的布朗珠宝礼品店，在这里住了78年。
戴维营对于小镇的意义，就是因为我们离着它很近，所以就用来描述我们的位置。你听说过戴维营吗？嗯，听说过啊，我啊就在它旁边。
这里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关于总统到访的回忆。
我还记得罗斯福到这里来，他会开着他的敞篷车穿过小镇，将车顶放下，一边开一边向路人打招呼。当时也没有多少随行人员什么的，只是他和他的大敞篷。
居民迈克尔·霍布斯家族的五金店已有70多个年头，他自豪地说，前总统肯尼迪曾带走过这里的枪支。
他现在还在白宫里呢。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朋友和我往约翰逊总统身上扔雪球。我当时去我们这的路德教教堂做礼拜，我们跑到街对面朝他扔雪球。现在你肯定不能这样了，但那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
总统们在当地人面前就像换了一个人，也没有被人们特殊对待，我们都习惯了，也没太当回事儿。
但是那些日子早就过去了，现在总统不会来瑟蒙特了。
自从一条直通戴维营的支路修好以后，总统的车队无需经过瑟蒙特了。另一方面，戴维营的魅力似乎正在消失。川普总统自上任以来，只在父亲节当天去那里短暂停留了一次。人们对他是否更喜欢奢华的马阿拉戈庄园而议论纷纷。不过，这个川普铁杆粉丝占大多数的小镇却不以为意。
奥巴马总统在8年任期里大概也只来过这里6次呢，人们对此也太大惊小怪，过度关注了吧。
如果我有马阿拉戈，我也会选择去那儿。不好意思。
话虽如此，小镇还是盼望着川普总统的光临。
他如果能多来这里就好了，但是作为总统，他有他的选择，我们让他自己做决定吧。
走进美国，莫非、陈星、马里兰州报道。
好，接下来是英语教学节目《英语一分钟》。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Okay, you probably know what being married to someone means, but is this expression really about marriage?
Not married.
Anna, I know I agreed to name our rock band the English Teachers, but now I'm not so sure.
That's okay. I was never married to that name anyway.
Good. I thought you'd be upset.
No way, man. I thought we could call ourselves the Rockin' English Teachers.
To use not married this way means you are not attached or committed to something. You don't care about it. This expression is commonly used in the negative form. One of the only times we use it in the positive form is when we talk about work.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好，接下来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针对朝鲜挑衅将包围攻击美国领土关岛，美国总统川普作出回应，称朝鲜将面临美国前所未有的火与愤怒的回击。川普政府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如果美朝真的开火，中国怎么办？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